第39计，在谈破戒和21点揭示的戒色奥义。前言，关于宣传佛教仪式，戒色办的管理层已经形成共识，那就是要控制佛教宣传，不能把戒色办变成佛教办。渡人讲究善巧方便，讲究随缘。如果一味宣传佛教，只会让很多新人误解和反感。所以，现在戒色办在控制佛教宣传，可以少量涉及佛教内容，但不能成为主旋律。佛教的帖子一多，马上就会引来反感，所以我们还是多从传统文化、中医养生、专业戒色这三个方面来推动戒色办的发展，这样才比较符合民意。经常看我文章的戒友应该知道，我基本没在文章里特别推荐过佛教，我只是说我信佛了。我写戒色文章也不是从戒邪淫的角度去阐述的，并不是从宗教角度去劝大家戒色的。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教育背景是无神论，一味推荐佛教或者别的什么宗教是会招来很多人反感的。有很多新人看见戒色吧推荐佛教，很可能就离开戒色吧了。戒色也不一定要信佛，不过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但不是说你没宗教信仰就不能戒色成功。据我所知，很多信佛之人依然无法克服撸管。所以宗教信仰只是一个戒色助力，并不是决定因素。真正的决定因素就是觉悟的整体提高。如果你不信佛，我建议你可以从传统文化、中医养生、专业戒色这三个方面去戒色。从戒友的反馈来看，不少戒友虽然不信佛，但也戒色成功了。戒色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坚持戒色一年以上，然后能严格控制意淫，做到基本无意淫，并且保持高度警惕。如果你能在半年左右进入戒色稳定期，基本无意淫，那么也可以算成功。很多老戒友虽然戒色很久，但他们最后只要一放松警惕，马上就会破戒，即使戒色两年以上也是会破戒。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意识。戒色成功，觉悟高加警惕强。警惕意识是非常重要的，放松警惕就会被心魔吃掉。传统文化讲到了戒色的重要性，中医养生也讲到了戒色保经，这两面的觉悟提高是有利于戒色的。但更关键的是专业戒色，有些戒友学中医的非常知道撸管的危害，但也戒不掉。其实他所欠缺的就是专业戒色的知识，光知道撸管危害是远远不够的，一定要学会如何专业戒色才行。专业戒色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去完善自己：一、断意淫的方法；二、情绪管理；三、遗精频率控制；四、警惕意识；五、养生意识；六、学习意识。有戒友建议大家不要迷信我，这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。我曾经在文章里讲到过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我也不想做什么大师，我不需要任何盲目的崇拜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戒友，一个戒色前辈，分享经验只是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，仅此而已。你夸我两句，我也不会骄傲自满，你骂我两句，我也不会感到愤怒，我会一直保持一颗谦卑奉献的心，为大家服务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来咨询我，我一定会给你我最好的建议。如果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戒色吧的高人很多，你也可以去咨询他们。但是迷信任何人都是不可取的，要信就正信，建立在正知正见上的相信。好的戒色文章可以给你很多启发和启示，但最终的路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走，自己去独立思考和总结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当你戒色入门后，就要靠自己努力去修觉悟和定力了。很多戒友拒绝学习前辈经验，他们想靠自己去戒色，他们的想法有一定道理，但是成功者基本都是善于学习阅读之人，前辈的经验可以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，就像一位指路向导一样，一开始就给你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如果你拒绝前辈的经验，那无疑对自己是一种损失，靠自己摸索会很艰难。我之所以戒色成功，也是吸取了很多人的经验和教训，一直在不断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，然后结合自己的体验和研究进行独立思考，从而。11. 至死神成功的本质 S 谢度矮顺灰赶鬼哀，其实就是心浮气躁，静不下心来，还是一味的强戒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有老戒友回戒色吧看看，发现我还在，然后他说了一句，飞翔，你怎么还在啊？是啊，很多老戒友都离开了，有的人是失败了离开，有的人是成功了离开，有的人虽然没有完全成功，但已经很少破戒了，这样的人很多也离开了，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道，不再关心戒色了。我其实也可以离开，我做的事情完全是公益性质的，没有一分钱的收入，我把帮助别人戒色当做一份伟大的事业在做，虽然是零收入，但我做得很开心。写了这么多文章，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，如果按正常规律来看，应该早就厌倦了，但我之所以留下来，就是因为我发愿要帮助更多的人，仅此而已。如果你是资深戒友，一定会发现很多红极一时的咨询帖都沉了，因为回答者已经离开戒色吧了，刚开始回答会有成就感和新鲜感，回答多了则会产生厌倦感，从而心生退意。真正能在戒色吧留下来的回答者，基本都是有愿力之人，真正愿意奉献自己的人，不求名利，只为帮助更多的人。戒色吧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良好氛围，就是有一群这样的人在无私奉献自己。希望更多的戒友能成为奉献者，成为无私的奉献者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更有意义，你也会变得更加豁达和充满正能量。最后总结下，大家可以学习我的文章获取经验，可以相信我，但不要迷信我，也不要盲目抬高我，我就是一个普通戒友。另外，我虽是信佛之人，但我不会在我的文章里专门推荐佛教，如果那样做，则会引起很多新人的反感，不利于他们戒色。对于有佛缘的戒友，我会在答疑里说到佛教，也曾经说过放生，但只是针对信佛的戒友说的。如果你不信佛也没关系，从传统文化、中医养生、专业戒色这三个方面一样可以戒色成功。我的文章主要就是从专业戒色这个角度去阐述的，我走的就是专业戒色这条道路，在大量的真实案例基础上进行研究工作，研究手淫的具体危害，研究戒色规律和破戒规律，研究恢复之道，研究戒色后会遇见的各种问题，这几个方面就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。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比对和研究，让我发现了很多道理，所以我才会写文章把这些道理和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示，希望大家戒得更专业更到位。下面分享两个答疑案例。我手淫时6年，频率也比较高，应该是很高，而且有强迫症，手淫给我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，我也深刻了解到过度手淫的危害，决心要有所改变，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。咱贴吧的宗旨是婚前禁欲，婚后节欲，我想问的就是，手淫和做爱都是伤身体的，手淫会成瘾，做爱就不会吗？同样也会吧，为什么婚后的适量做爱可以，婚前的适量手淫就不行呢？做爱可以节制，手淫很难。答：手淫和做爱都伤肾经的，做爱也可能会导致上瘾，也会导致肾亏，所以尽量在结婚后保持节制，并且学会养生之道，不可贪欲毁身。第二个问题，想必很多戒友都想知道，为何要婚前禁欲，为何不说婚前就节制呢？戒色吧之所以倡导这个观念，是因为以下三方面。一，源自道德层面的考虑，是和传统观念相接轨的。二，就是避免婚前放纵，以免未婚先废，应该把最好的自己留到结婚后。我在戒色吧这么久，看到未婚先废的戒友相当多，家里催着结婚，但自己性功能已经不行了，早泄阳痿，勃起困难，这种事情也不好和女方说，一说人家就要提分手了，弄得自己很尴尬。有的戒友不仅性功能不行，甚至一身的病，一身的不适，这样的身体走进婚姻会比较尴尬。三，第三点很关键，其实戒色是一项修炼，为什么要婚前禁欲？这个道理其实和驯服野马是类似的，就是婚前要学会降服心魔，心魔就像野马， 婚后才能驾驭这匹野马。过程就是先降服再驾驭。如果你从来没有降服过心魔，那就谈不上驾驭，那就无法真正做到婚后节制。也就是说，你婚前戒色成功了，降服住心魔了，婚后才有望做到真正的节制。否则你从来没有降服过心魔，婚后也是极有可能废掉的。记住了，是先降服后驾驭。如果你降服不了心魔，那么婚前婚后都有可能会废掉。我们要做欲望的主人，而不是做欲望的奴隶，做欲望的奴隶下场会很惨。分析，中国的皇帝只有二个人活到了80岁以上，一个梁武帝，信佛，一个乾隆，提倡色物迷。皇帝一般也不需要手淫，后宫女人那么多，但皇帝为什么短寿呢？就是做爱太多了。皇帝看的是中国最好的医生，吃的补的是顶级的食物，但即便这样的生活条件，很多皇帝在20多就挂了，就是过不了女色这关。很多人先天体质就弱，然后欲望却很强，这样伤肾，没几年就会被疾病缠上。所以即便是结婚后，我们一定要注重节制之道，否则很多人一结婚做爱很频繁，结果身体也垮掉了。对于已经结婚的戒友，如果你身体出现了很多症状，那么你就应该要学会戒色养生了，可以和老婆好好沟通一下，把身子骨养养好再节制过性生活，不可贪图一时之快把自己给废了。我看很多中医医案，那些古代名医大都会要求病人禁欲一年，再配合吃中药调理，这样才有望彻底康复。否则上补下漏，永难痊愈，即使暂时痊愈了也容易复发。三分治疗，七分养生。养生里面就包括戒色保精。结婚的戒友必须和老婆沟通好，以免引起误解，引发家庭矛盾。如果你老婆比较体谅你，也比较理解你，那就好办了。继续请教翔哥，是否应该把戒色始终放在第一位，是否该有这个态度？这三个月来不断学习翔哥的帖子和案例帖，我始终把戒色放在第一位，因为我感觉这牵扯我的外貌、自尊和生命。我每天回来吃晚饭必须要学习戒色文章，三个月我已经做了三本笔记，但我不清楚是否有些过火，还是就该有此态度。请翔哥解答。答，你的问题曾经有人提出过。我们应该每天抽空学习和复习戒色文章和戒色笔记，持续提高觉悟，并且保持高度警惕。但我们也不能在戒色上花费太多时间，以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，自己可以做个安排，比如每天学习戒色文章多久，比如1至2小时，做个时间安排，合理分配精力。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多看看戒色文章和案例，但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。你进步非常快，如果你觉得很累或者影响你学业了，应该注意调整。加油。分析，关于我们和戒色的距离应该是不近不远。大家戒色也不需要一天十几个小时都泡在戒色吧，那样久坐久视对恢复很不利。但你心里应该有戒色吧，每天都应该上来感受下戒色的氛围，然后多看看案例，多鼓励，多帮助新人，你传播正气的同时也是在强化自己的正能量。当然也不一定要每天都上来，如果实在不方便，也可以把戒色笔记本拿出来复习，所谓温故而知新。我现在的时间安排一般是白天用手机上戒色吧看看，应该有10次左右，每次就几分钟，看看案例，然后回答几个问题，然后晚上回家答疑1个小时左右。当然我还要做图片和构思文章，我不会把自己搞得很累，太累就容易起退心，所以我很注重劳逸结合和时间管理。高三党在戒色的同时应该要更注重学业，高三这一年很辛苦也很重要，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给学业。另外还有的戒友走了极端，断网断手机，他把破戒的全部原因都归咎为电脑和手机里的诱惑，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很多人即使断网断手机依然会破戒，因为破戒有时并不需要外在的诱惑，通过自己幻想和回忆即可导致破戒。还有的人则是情绪破戒， 并不是诱惑破戒。我的意见还是，要戒色成功，一定要提高觉悟，否则是无法降服心魔的。我们戒色，应该要控制上网的时间，避免沉迷网络染上网瘾。但是一个人断网断手机，很多第一手的戒色文章和戒色资料就看不到了，对于提高觉悟是不利的。下面步入主题，这既就两个主题，再谈破戒和21点揭示的戒色奥义。戒色吧，现在很多帖子都是破戒帖，占了很多，每天都能看见破戒帖，在破戒帖里能看见前辈的鼓励和指导。其实破戒是好事也是坏事，坏事是你暂时戒色失败了，好事就是积累了一次失败的经验，当你学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后，你就会戒得越来越好。在戒色吧，一般会发现二类人，一，越戒越好，二，越戒越差，甚至放弃。越戒越好的戒友，基本都是善于学习，善于总结破戒原因的戒友，这类戒友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觉悟处在持续提升的过程中，这样一次破戒反而会让他的觉悟再上一层楼。他会开始注意导致破戒的原因，会戒得越来越精，比如有的戒友情绪破戒了，他下次就会意识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，就会很注意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。当他出现不良情绪了，他就意识到接下去很可能就会破戒，所以他会马上提高警惕并且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这其实就是破戒的收获，所谓吃一堑长一智。而第二类戒友，基本都是强戒型的，或者只学了几篇戒色文章就以为自己可以了，其实要成功，必须持续学习，持续提高觉悟，并不是看了几篇文章就能成功的。这类戒友也主要靠热情戒色，当破戒发生，戒色的热情就会消退，然后就如强弩之末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再也找不到当初的戒色感觉。的确，破戒会掉士气，掉热情。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失败可以让一个人气馁，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强。那些杀不死你的，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我主张理智戒色，不要靠一时冲动的热情去戒色，否则就是三分钟热情，一破戒马上就失去信心。我们应该保持理智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就像每日刷牙一样自然，让觉悟持续提升才是关键。姚明不是一个晚上长到2米26的，你要审成功，必须注重积累，不断复习，不断反省，不断总结，不断做笔记。有的戒友对于我说的话，他听进去了，然后觉悟提升非常快，很多问题他都可以替我解答了。 Q 熬审文章，我们更要注重吸收率，否则看了以后什么都不记得，那就等于白看了。好的文章和好的书籍应该反复看，你这个月看这篇文章和下个月看这篇文章，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，第一遍看文章收获很有限，但过段时间再看，又会有新的发现，新的领悟，再过段时间复习，又会掌握到新的知识。当你反复看过很多遍了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真正吸取到了文章的精华。对于有的戒友来说，破戒就是一块跳板，通过这块跳板，他能跳上更高的戒色层次，从而越戒越好。而对于另外一些戒友来说，破戒就像沼泽，越破戒越不行，到最后就干脆放弃戒色了，选择了逃避，甚至有的戒友破戒后会跑到戒色吧来拉人下水，说什么你们戒不掉的，或者直接发黄图诱惑大家破戒。这类戒友其实就是做了叛徒，成了心魔的傀儡，成了心魔的传话筒。他们的想法我很清楚，无非是我戒不了，你们也休想戒掉，要废大家一起废，我好不了，你们也别想好。对于这类戒友一般都及时删帖，以免影响大家戒色。这类戒友应该好好忏悔下，回头是岸。说句实话，我成功之前也破戒过无数次，当然那时我根本没有学习意识，觉悟很浅薄。那时我就强戒，最多28天。后来我通过学习觉悟上来后，很轻松就突破了一个月，然后就越戒越好，突破半年一年，到后来我已经不去算多少天了，我记得何时开始戒的就够了。要戒色成功，破戒基本都是必经之路。说个励志故事， 在爱迪生发明灯丝失败了10000次的时候，助手们想放弃，投资人想撤走剩余资金，他陷入了绝境，他沮丧的快要挺不住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他梦见了妈妈，听到妈妈的笑声，妈妈爱迪生扑上去，妈妈紧紧的将他抱在怀里，爱迪生像孩子似的哭个不停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他耳边响起妈妈的声音，再试试看。爱迪生又继续废寝忘食的投入实验，仍然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，一直到14000次实验时，他成功了，用钨制成的灯丝达到了理想中的1000小时。这是一段故事摘抄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不断尝试，不要害怕失败，要从失败中学习增加经验，不断完善自己，这样才可能最终接近成功。当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了，根本就不需要失败那么多次。当你戒色入门后，有了一定的觉悟后，突破半年其实很容易。之所以以前失败那么多次，都是因为戒色没有真正入门，还是门外汉。当你真正把握了戒色成功的真谛后，那么觉悟就会突飞猛进，戒色天数也会突飞猛进。戒色吧，的确有部分戒友觉悟长得奇快，这部分戒友就是善于学习、善于总结之人。觉悟上去后是什么一个感觉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打个比方，当你还是小学一年级时，做一年级的数学题你会觉得有难度，当你大学时，再回头做小学一年级的数学题，简直就是小儿科。这就是觉悟提升的直接结果。当觉悟达到了，再回头看一切，就会觉得异常简单明了。但是，如果你觉悟一直上不去，那么就难以获得戒色成功。对于一些老戒友，我提出的忠告就是，不要离开戒色文章，不要放松警惕。当你戒了一年以上或者2年以上，更不应该放松警惕。很多老戒友犯的错误就是，以为自己戒了这么久了，不会再破戒了，殊不知，只要放松警惕，不管戒多久都会破戒。警惕的螺丝不能松，否则戒色大厦将会轰然倒塌。当进入戒色稳定期后，很多人就放松了学习，放松了警惕，这样就给了心魔可趁之机，破戒就在所难免了。破戒后才会醒悟过来，悔恨自己大意失荆州。一般进入戒色稳定期后，意淫就很少了，很多人自然就放松了警惕，意淫少不代表意淫就彻底没了，心魔一直在找反扑的机会，当你警惕松懈时，就是心魔的可趁之机。所以我们戒色必须每天都要保持警惕，保持在先知先觉的状态。当警惕的螺丝出现松动时，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并且上紧警惕的螺丝，这样戒色战果才可以保住。戒色神力来源于学习，学习提高觉悟，觉悟战胜心魔，这三句话就是戒色成功的真谛。保住戒色战果的根本在于警惕。严格来说，警惕意识也属于觉悟范畴，之所以分开来讲，就是为了强调警惕的重要性。当你觉悟达到了，戒色成功将变成可能，相信我的话，加油。下面谈下21点揭示的戒色奥义。大家可能会对这个题目感到疑惑，21点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说的21点就是一种纸牌游戏，国外叫 Blackjack。 不用我说，相信绝大部分戒友都应该玩过这个纸牌游戏。这个纸牌游戏非常容易上手，一般几分钟就能学会，极其简单。但这个简单的游戏要玩好却很难，我从这个纸牌游戏里悟到了戒色方面的道理，这即和大家做个分享。21点的规则有讲到，在要牌的过程中，如果所有的牌加起来超过21点，玩家就输了，叫倒掉 Bust， 也叫爆牌。其实21点就是爆牌的临界点，同理，我们每个人身体上也有一个出症状的临界点，每个人的临界点都不同，有的人体质好，生活习惯好，这个临界点就靠后，而有的人天生体质差，又不爱运动，这类人出症状就会比较早，也就是撸爆了。连续几天撸管或者一天多次撸管，这种情况就相当于21点的连续要牌，连续要牌爆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连续撸管出症状的概率是很大的，而很多人之所以连续撸管，是因为一次没爽够或者被瘾控制，身不由己， 一破戒就是连续撸几次，这样出症状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远离那个出症状的临界点，一方面就是坚持戒色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注意养生之道，这样就能远离那个出症状的临界点了。不仅撸管会让你滑向那个临界点，熬夜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你滑向那个临界点。过了那个临界点，就会出症状。21点的规则是，越靠近21点就越好，超过21点就爆掉。而我们戒色则是越远离临界点越好，越靠近临界点则越危险。撸爆的戒友是极多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身体有那么一个点，也就是出症状的临界点，他们一发不可收拾，被瘾控制，疯狂撸管，结果没多久就会被症状缠上。体质差的人出现症状比较早，体质好的人症状出现会晚一些，但只要沉迷撸管，出症状就是必然的，只不过有的人是暗疾，表面上看看没事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身体已经有了各种不适。还有的人属于后知后觉之人，已经有很多症状了，但他因为无知愚昧，从来没往撸管上想，还以为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。当他看到戒色文章后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么多年身体的各种不适，原来是撸管导致的，这时候他才醒悟过来。21点要赢，必须冒爆掉的风险，特别在16点17点时，这时候要一张牌很可能就会爆掉。而我们戒色最高明的办法就是一次撸管都不要，因为撸管会上瘾，你要一次就会导致连续要，这样就会引发一个悲剧性的结果，那就是你撸爆掉了，被症状缠上。还要说明一点的就是，意淫也是在药台，意淫也会导致爆掉，意淫后出症状的戒友也是非常多的，看过我以前文章的戒友应该知道意淫是暗漏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戒色一定要克服意淫，过了意淫关，戒色就容易很多了，基本就成功了一半。否则即使你深知所有撸管的危害，但无法克服意淫，那也不可能会戒色成功。我以前比较无知的时候，也是疯狂撸管，爆掉过无数次，但那时候没有高人点醒我，也没有人告诉我戒色知识，我那时就是井底之蛙。当我通过不断学习觉悟上来后，再看看以前无知的我，我觉得很悲剧也很可怜，那时的我撸得疯狂，戒得盲目，结果就是无数次的破戒，无数次的失败。我那时试图再找一个动态平衡，我相信很多戒友都有这个想法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在撸管和出症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就是既能撸管但又不出症状。后来我发现要做到平衡是极难极难的，因为撸管有高度成瘾性，会导致你连续绕台，最终就是爆掉的结局，等你爆掉后再戒，其实只有弥补之功，没有预防之力了。有部分戒友的确能做到一周一次，但他无法克服意淫，他在意淫上漏掉的更多，而他因为无知根本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控制得很好。没过多久他就会发现他被症状缠上了。21点玩多了自然会有爆掉的经历，撸管时间长了自然会滑向那个临界点，结果就是撸爆了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我看很多戒友的案例都是撸管前几年没事，然后从第三年或者第五年开始症状就慢慢出现了，有的戒友去年还好好的，今年症状一下都爆发出来了。量变产生质变，伤精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出症状，没有人可以逃得掉。精少则病，牢记药王孙思邈的这句话永远不会错。撸管爆掉的过程和玩21点爆掉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，当你连续绕台，等待你的最大可能就是爆掉。真正玩21点的高手，他会算牌记牌和算爆掉的概率，但即便这样他也有失手的时候，但是撸管则不同，你不撸管就不会因为撸管爆掉，就像你拒绝玩21点你就不会爆掉一样，你如果想玩就很容易爆掉。最高明的做法就是拒绝再玩，拒绝再撸，再也不会因为撸管而爆掉。最后总结三句话：一，你不撸管就不会因为撸管爆掉；二， 你一旦开始撸管，爆掉的可能性就会极高。三，拒绝再撸，自觉远离那个出症状的临界点。这季推荐一本书《西藏生死书》，索甲仁波切著。相信有些戒友应该知道这本书，我花了5天看完了这本书，这本书加深了我对佛教的理解，也加深了我对生死的认识，的确是一本很有启示意义的书，一下打开了我的世界。看完这本书，我又看了中阴文交的度，看完这2本书我才发现我以前对于死亡的认识是多么肤浅，以前我是逃避死亡，比较忌讳死亡。看完这本书，让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，也知道了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的降临。即使是无神论者，也是可以看看这本书的，因为里面讲到了临终关怀，这部分内容是很有教义的，它可以让你在面对死亡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当我了解索甲仁波切的时候，发现有关于他的性侵事件，具体真实性也无法考证，可能是假新闻，也可能是真实的。不过，这并没有影响到我对这本书的喜欢，在我眼里，它就是一本很少见的好书。在这季推荐给大家，有兴趣的戒友可以买来读读，应该会给你带来很大启示。